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在上一个讲次里面，我们跟大家讲了关于三福劫，关于我见，并且呢跟大家讲了我见里面最关键的是意识。那并且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几种呢可以简单判辨判别是不是意识的方法。那么这些方法呢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比方说面对一些修行人在阐述他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可以很轻易的用上个讲次所讲的方法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判断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可疑的地方，避免我们一开始就是这个直直的去信受去了。那可是谈到这个光是这个分辨判断还不够，我们其实呢我们在修集这个解脱道或是佛菩提道来讲，我们最终的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在修行的路上前进啊。那么要谈到让自己在修行的路上前进的时候，就不能够只是分辨其他人说的对与否，我们其实呢要更掌握住我们自己的心行，要内观自心，要修我们自己的心行。那让我们的自己的这个心行呢修到一个程度，让我们真正能够断我见，能够断三福劫，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说在修行的路上呢有所前进。所以底下呢我将为大家来这个解说呢，如果我们要进一步要来观行，要来断三福劫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啊。那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方法我们说呢要断我见的话就是要把这个世间人一般都觉得说我呢是一个恒常存在的实体。那所以断我见的意思就是要破除这样子错误的认知。问题是说世间人这个觉得是我的东西呢非常非常多，变相非常非常多，所以你如果要一一的去分辨，一一的举证，一一破除的话，那么应该是旷日费时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佛其实很善巧方便很慈悲的告诉我们你如果要这个观行我的种种的话，那么就应该要从蕴处界的眼光来观行。那蕴处界呢又以这个蕴呢作为一个初入门比较容易掌握的地方，所以我们呢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个蕴蕴指的呢蕴这个字的意思在这里面的意思呢指的是什么，是重集积聚的意思那蕴的这个内涵有五项，当然另外一个说法那蕴的另外一个说法就叫因所以我们当我们说 五相运的内涵，我们把它叫做五运的时候，那五运也有另外一个名词啊，同义的名词叫做五音。那他们使用的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异。如果我们讲的是五音的话，那么我们着重的是这五项的内涵遮盖了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呢没有办法看清实相。这个就好像呢有一片云遮住了太阳，所以你就是感觉它会有阴天的状况一样。像这样的讲法呢，我们把它叫做五音，也就是五项会遮盖我们升起这个实相智慧的这个事情叫做五音。那如果我们谈的是五运呢，因为运的字的本身就代表的是积聚的意思，所以说当我们说到五音的时候，那就是表示这个五相内涵其实它所呈现给我们的看起来是一个实体，但是它的实质却是一个积聚的缘所生法啊，它的本身并没有实体存在啊，所以有五运跟五音的一些这个小小的差别。但就各位这个电视机前的菩萨来讲，我们呢可以暂且先不必详细分辨五蕴跟五音哈，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讲次里面，也许有的时候为了方便起见，我会说它是五蕴，可是在另外一些时候，那我会说它是五音。但我的意思呢哈，基本上呢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各位可以在这个讲次里面先把它暂时当作啊五蕴就跟五音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五音呢是哪五音呢？我这个五音的内涵就是色、受、想、行、识五个啊。那这个色呢跟这个受想行识刚好就形成呢我们一般所谓所认知到的身体跟心理，也就是色对应到我们的身体，那么受想行识对应到我们的心理作用啊。所以各位菩萨如果觉得这里面比较难记忆的话呢，可以从这个方面来讲，也就是说我们把色就是对应到身体，然后把我们的心理的作用呢把它拆成受想行识。这个五音呢到底是怎么样来涵盖了所谓的我呢？这个就如同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当您现在正在听我在说话的时候，那么您正在听的时候，其实您已经有一个具足的我在运作了。比方说您坐在电视机前面能够坐着，然后在听我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您是一定有你的色身在支撑着，并且有色身的能量让你能够不疲惫继续的听闻。那么同时呢，在您在听我在说某一些事情的时候，您一定会有一些感受，不管是觉得说我说的很正确，还是说你觉得这一段听不太懂，那总而言之您都会有好些个感受。那这个感受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五音里面的第二个音。那么第三个呢，您除了感受之外，您应该是一边听会一边去思维啊，去想说现在这个法到底指的是什么，在我日常生活中我又怎么去观行呢，我要怎么去应用呢？那么这些在您在听闻当中一定会有同样同时的这些心行在现行，那这个现行的心行我们把它叫做想。那再来呢，第四个五音的第四个叫做行音啊。行音的部分呢又可以分成身口意的范围。以您目前坐在电视机前面听闻我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您在这个坐着听闻的时候啊，您的身体仍然按照自然的方式在运行着啊，那所以它的有一定的身形在啊，并且呢也许您在听我在说的时候，也许同样的您在电视机前面的话，您有其他的朋友的话，也许你在听的时候会彼此交谈讨论一下到底他说的这个法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当你在说法的时候你就有口型的，同样的当您在进行思维理解的时候，您的这个意念同样也在您的脑海中流动，所以这个时候呢同样的您也有所谓的行音在这个 里面现行。那么最后一个呢，最后一个就是色受想行识，最后一个是识因。识呢，就如同我们在前面的讲次讲的，识这个字讲的是分别的意思。所以当您在电视机前面正在观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您既然从头到尾一直都在观看，并且您也知道您看的是什么节目，您也知道这里面说的法是正觉同修会所传授的法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分别的作用一直都在进行。所以我们说这个里面呢，同样的也有识的这个因在里面现行。所以从这个简单的分析呢，我想观众们应该可以约略知道，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时刻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其实我们都是五音具足的，我们同样都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五个音呢一起在一起运作，才成就了所谓我们对于平常对于我这个字的感觉理解跟体会。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佛呢为我们呢开示的五音的这个法门呢，意思就是说，不管这个我到底有什么样的相貌，也不管呢你今天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境，面对什么样的境界，那么他们呢全部都可以用五音的方式来描述这个里面的我。所以如果我们要破除我见的话，就一定要从五音下手。换句话说，把这个我，世间人之所以会把我当作是这个恒常存在的实体，然后牢牢执着着不放的话，它里面的内涵其实也就是把五音五音里面的一个音或者两个音或者全部的五音，把它呢当作一个真实恒常的存在，然后牢牢执着着不放。所以我们如果要断我见的话，当然就一定要对五音呢要有所了解，才能够这个才能够在断我见的方面呢能够这个切入。好，接下来呢这个五相的内涵我们刚才是举例略说，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步看，看看每一个音里面的内涵。那当然我们首先要看到色音嘛，因为色音是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很直觉的能够察觉到的。因为我刚才就讲色音最简单最简单的界定呢，就是跟我们的身体相关。那因为每一个人从小到大呢对这个身体可以说再熟悉不过了，所以我们要从色音开始看起。那么色音呢，我们刚才概括的是跟身体所相关的一切。那我想大家在听到这样讲的时候应该很容易理解，我们的骨骼内脏这些事情当然是属于色音的一部分。那如果谈到我们的血液啊，或者是我们在我们身体里面流动的这些水分来讲，那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也可以很轻易的理解到说，哎，它必然是属于色音的一部分，因为它都跟我们的色身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系。可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了色音的部分，还有什么东西呢？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呢，除了说我们现在感受到的手足四肢心脏的跳动，还有我们的这个内脏等等骨骼等等之外，其实别忘了我们呢也都需要能量来运作，身体会需要这些能量让我们保持在一定的温度能够运作。所以其实呢跟身体相关的这些温暖能量的部分呢也都是属于色音。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大家或许呢会比较常忽略的，我们说呼吸，我们都会把呼吸当作一个很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呼吸的本身是跟我们的身体的存续是息息相关的。那呼吸这件事情基本上也是由我们的色身来做出有这样的动作。所以严格说来，当我们说色音的时候， 除了说我们身体的所有这些部分之外，其实也包含了呼吸，也包含了所谓的这个我们说身体的暖，也就是能量的部分。好，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说到色阴呢，色阴这个部分呢，一般人因为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说人呢终必有一死嘛，那这个一死的这个必然的结果呢，那很自然呢会让我们觉得说，目前的色身我们都常常会觉得说它好像就是一个臭皮囊，然后我们也许这个百年呢之后呢，臭皮囊丢了，然后又怎么样去投胎等等，这个是我们常常在外面听到的说法。所以关于我们的色身呢，相信呢是很少人会直接的把我们目前感受到的手足头啊这些色身呢当作是什么，就是永恒存在的东西。不说别的，光说每一个人会老的事实，这个应该就不能够这个予以否认啊。然后因为这个不能否认老的事实，所以很自然的应该就没有人会把这个色身认为是它是永不变化的。但是问题是说，因为大家不十分明了色阴的内涵，所以有时候也会看到有一些个修行人呢，把所谓的能量当作是一个永恒追求的目标。其实能量的本身根据佛的开示，它是属于火的部分。那火的部分呢就是四大，那跟四大相关的一律都是色阴所含摄的范围。所以不管是怎么样打坐所感受到的能量，乃至于说有一些打坐的境界说有看到这个比方说中脉里面有一些能量的光点的流动等等，关于这些个境界呢全部都是色阴的境界。那么色阴的境界呢，它其实我们讲色阴就表示说这些你所面对的状况其实都是虚妄不实在的，并且呢我们也说它是色蕴，因为呢它都是积聚而成的，都是积聚而成，它并不是一个实体的存在。所以从这方面呢，各位也都不难想象到说为什么《金刚经》会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相这个字呢已经把我们刚才讲的色阴的所有的状况都已经包含进去了，换句话说我们所感受到的任何的境界都是虚妄不实的。如果我们有信受《金刚经》这句话的话，我们应该也都不能理解，关于色阴的虚妄不实。那么接下来呢，五阴里面的色阴之外，接下来还有四个阴，那我们先看看四阴。那先看这个四阴的原因呢，最主要是因为四呢这个分别的作用是所有运作的基础，所有心理作用的基础，从四阴里面才能够衍生出说有受阴、有想阴、有行阴，那并且呢由四阴的这个原因呢也使得我们在色身的方面，会有所演进有所变化，所以我们常常说呢会有所谓的四世住的原因。那么从我们说从佛的开示里面，我们看看什么叫四阴呢？佛说所谓是是别是非意是诸位词名为是也，这个很清楚，就表示是呢就是分辨的意思。那么佛进一步又说，彼云何名为是因？所谓眼耳鼻口身意，此名是因。也就是说佛告诉我们说，是是一个分辨的作用。那么是因的这个本身的内部这个细项又可以分成眼耳鼻口身意这些项目，这个叫四阴，是佛开示的四阴的定义。那么从这些里面呢，我们约略可以看到眼指的就是我们对于眼前所看到的境界的分辨，包含是色彩明暗等等。耳就是我们对眼前的声音做的分辨，包含声音的大小高低。鼻呢就表示着我们对眼前的这个鼻子所闻到的什么味道的分辨，舌呢就表示我们舌头尝到的各式各样味道的分辨，像这个酸甜苦辣咸淡等等。身呢，身就是表示我们身体的触觉所有的这个分辨， 包含软硬，包含滑涩，包含粗细，冷热等等。那这些呢，我们说眼耳鼻舌身，这个就是相应于我们从五官的境界，面对这个五官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境界的第一手的了别，就是我们所谓的五识啊。五个识就是眼耳鼻舌身。那五个识之外呢，另外一个叫做意识。那意识又是什么呢？那我们可以说，意识基本上就是针对我们刚才所了别哈，第一个了别的五识所了别的境界呢，再进一步的细分别，就开始是意识作用的范围了。比方说色来讲哦，比方说我们眼前的境界，啊，就眼视看到的，也许都就看到了明暗跟颜色。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意识再加以细细的分别的话，我们就可以分辨出说眼前看到的形状是什么样的形状，它是不是一个正三角形还是圆形，并且呢，这个我们从眼睛加上眼睛看着这个境界，再加上意识去分别之后，我们还能够精细分辨到说我们所看到的眼前的这个人，他的表情到底是如何，他的神态是如何啊，他的气质好不好。那这个呢，看起来虽然都是从眼睛而来哈，眼睛接触到眼前的境界而来的分辨，实际上呢这里面的细分辨呢，全部都是意识在做分辨。同样的，对声音来讲啊，对声音来讲，我们如果进一步要去分辨说我们现在听到的声音好听不好听，有没有唱歌的时候有没有走音，那么现在正在举办的这个乐音里面，那到底是由哪些乐器构成的，那像这些听觉的细项分别，全部都是意识的分别啊。那这个里面呢各位还可以从把这个香味触每一个五识的所分辨的境界呢，细细分辨呢，都自己呢请您呢可以在自己家里面呢自己去观行，去思考一下，您就知道说所谓的意识相应于五识的细分别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那我们更要进一步讲说，不仅是与五识相应的细分别，甚至跟五识相应的所有的经历，包含说我们现在面对的境界是不是跟以前我们所经历的境界近似，或者是现在这个境界呢，到底我们在什么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那这些也都是意识的作用。好，那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我们就知道说视音的本身就是一个分别的作用。那相对于外面的境界来讲，它可以分别成眼睛相关的分别，耳朵听的这个相关的分别，鼻是鼻子去闻的时候相关的分别，舌就是舌头尝东西尝味道的时候相关的分别，那么最后一个是身就是我们触觉相关的分别，并且在这个五项的眼耳鼻舌身这个五项分别的这个后头所有的细分别也全部都是意识在进行。所以视音的内涵，佛告诉我们说视音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视音六识的这个视音呢它的内涵就是如同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那么这一些个呢，当我们要去做观行，我们想办法要观破视音的这个虚妄性，观破它的因缘性的时候，你自然要从我们刚才讲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个范围去一一好好去体会，去观行，看看这个事到底它为什么是虚妄而不实的，那么到底它又为什么是积聚法，是缘所生法，并不是一个实然本住的这个状态。好，那么当你能够看到这个世音的种种状况之后，能够分辨世音的种种的虚妄性之后，自然而然你就不会执着在世音的境界里面。好，那么 这个我们刚刚讲说断我见就是要从五音下手，那么如果各位能够能够先优先去看五音的虚妄性，观破四音的这个部分的话，那么在五音的这个观行上面可以说就进一大步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阿弥陀佛。
明心与初地，平时导师著，借由质疑法义者的来函因缘，平时导师针对以证悟明心者开示应当如何修除莫那世的人我执与法我执的惯性，使渐渐发起圣性，远离一生性，进而迈向初地。